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他是我的救主，
得救的记号，
最具影响力却又最被忽视，
神奇的人体体温调节系统，
过乱与休吉尔画像。
欢迎你收听收看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中信有声杂志。
他是我的救主，作者珍妮。在我人生旅途中，曾经出现过一幕一幕惊心动魄、出生入死的情景。虽然这些是很久以前的事，直到今日在我脑海里面仍然非常清晰。回头看看，上帝才是我的保护神，不单止在今生，更是直到永生。在1989年的夏天，当时我住在中国广州，一位好朋友刚刚搬入新屋，迫不及待要我看他的新居，于是我在一天的下午就赶过去了。当我走到那座楼的附近，突然之间有一个大约6磅重的铁球从楼顶跌落来，从我的右手擦过，一声巨响叫在场的人都吓呆了。当他们看到我这个刚刚逃过死神一劫、惊魂未定的幸运儿，有人就行过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是佛爷保佑你啊，赶快上庙啦。回到家，我将当日所经历的险情话给叔婆听，即是我父亲叔叔的妻子。叔婆对我说：嗨，是祖先在先之灵庇护你，今晚要祭祖感恩了。叔婆时常对我说要饮水思源，知恩图报。祭祖是对祖先的孝敬和怀念，不忘先祖的恩德和遗训，子孙后代才会兴旺和财运亨通。叔婆早年从台山来到广州，在铁路局工作，丈夫早年因为病逝，身边无儿无女。我父亲11岁的时候，叔婆将他从台山带到广州一起生活。父亲长大之后亦同叔婆一起在铁路局工作，后来成为一位出色的烈检技工，每年都被选为先进的工作者。叔婆退休之后搬来我的屋企，好像保姆一般照顾我们成家。她曾经跟我讲述早年日本侵华的血泪史，让她饱经风霜，九死一生，能够冲破危难，化险为夷，都是老天爷和祖宗的庇佑。每逢中国人的大节日，无论家务几忙，他都一定祭祖的。每逢祭祖，我都会帮叔婆，渐渐我亦都学会了祭祖了。在1990年的11月，我刚刚移居美国，坐巴士去洛杉矶，途中经过几个大城市。一日中午，巴士中途停在后斯顿，我和其他旅客都要落车。那日天色朦胧，附近的马路非常宽阔，但行人稀少。我有点饿了，想找一间中餐馆吃饭。当我一路行一路东张西望的时候，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男子向着我行来，对我笑笑，然后好有礼貌地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吗？我观察他一下，就告诉他我想找中餐馆。他说附近就有一间可以带我去。我当时没起戒心，就跟着他沿着马路行。行了短短100多尺之后，他趁着四周无人，突然间转身捉住我双臂，将我拖入路旁一间隐蔽的破旧小屋里面。当时我使出浑身解数， 拼命同佢搏斗，好唔容易先至撇开佢。我向着门口冲去，佢随即又向我扑过嚟，凶猛如虎，将我压倒喺地上。喺呢个时候，我已经精疲力尽，不能喐 动。正当佢伸出魔爪，脱去我外衣，企图强暴我嘅时候，两名警员破门而入，及时营救咗我，又逮捕咗呢个色欲熏心嘅禽兽。我对两位警员万分感激，其中一位对我话：你要感谢耶稣啊！我嘅惊险历程使我意识到，冥冥之中有位真神一直喺度看顾保守我。但系真神到底系佛言呢，还是系耶稣呢？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我结婚的时候还未有绿卡的，丈夫是来自台湾的美国公民，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UC Riverside 数学系毕业，是一间学校的老师。他身材高大，年纪和我相近。我和他结婚不是因为想拿绿卡，而是他的吉他弹奏吸引了我。我好爱音乐，喜欢唱歌，这个就是我和他堕入爱河的原因。但是和丈夫一起生活没多久，我就发觉他要控制我的绿卡申请和经济，甚至拒绝为我申请绿卡。我们第二个孩子出世前几个月，在我多次据理力争之下，他就勉强和我办绿卡的申请。女儿出世没多久，他竟然要我支付申请绿卡的$1,500费用。我只好出外工作了，但是丈夫和他母亲对我出外工作大为不满。有一日，我接到移民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说我丈夫去移民局那里取消了他为我办的绿卡申请。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知道他不是诚心帮我的，而是用身份控制我。在1995年的5月，婚姻终于走到尽头。当时我不懂开车，身上又只有几百元，对未来感到忧心忡忡。我勤奋工作，好快亦学识了开车。有一日，我遇到一位基督徒，他星期日带我去教会。牧师在讲道提到圣经约翰福音3:16那里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卑微降世，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成为赎罪羔羊。牧师又提到一位叫以赛亚的先知，在以赛亚书53:5那里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如此的大爱令我深受感动。牧师再提及罗马书10: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后来我悔改信了主耶稣，从此开始学习上帝的话语，即是圣经。圣经勉励我在腓立比书4:6-7那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开始将我的情形向上帝祷告。那时我刚信主，亦未受洗，不知道上帝不喜悦离婚。和前夫办离婚的时候，双方为了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多次上庭。法庭离我住的地方很远，高速公路都要开车1.5小时。当时 我不懂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遇到重重的困难。这个时候圣经在诗篇138篇7节那句话激励了我，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深信主耶稣，凡事依靠祂。我每次出庭之前都祈祷。我参加的华人播道会粤语堂的曾牧师曾经在清晨5:30开车载我去法庭，令我深受感动。上帝又差派郑以丹这位天使般的律师来帮助我。当时律师费1小时是150元，有时上一次法庭要等大半日。我第一次给了2000元律师费之后就没钱再给了，但他依然多次为我出庭。感谢上帝，最后法官将两个小孩子的监护权都判了给我。我的律师费多达7000元，除去已付的我都还尚欠5000元。郑律师知道我的前夫每个月给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不到200元，经济上有很大的困难，就免了我的欠款。这件事令我惊喜万分，我对郑律师所给予的慷慨相助有说不尽的感恩。没多久，移民局公布一项新的政策，凡受虐待的妇女可以自己提出申请绿卡。我又遇到一位名叫 Judy 的美国律师，他知道我经济困难，只是收了我200元订金，就帮我向移民局提出上诉。我的绿卡申请虽然经过几番波折，但我对上帝的信心没有摇动，依然行切祷告，教会的弟兄姊妹亦为我代祷。律师多次出庭之后，移民局经过3年的审核，终于在1999年12月批准了我绿卡的申请。我对 Judy 律师充满感激，我更要感谢主耶稣，在我忧伤的时候他赐我安慰，彷徨的时候他赐我智慧和信心，软弱的时候他赐我力量使我刚强。我在1998年7月26号受浸，归于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儿女。信主后，圣经上的教导慢慢改变我。以前我对前夫取消我的绿卡申请和他上庭不实报收入的恶劣行为恨之入骨，他每月支付两个孩子178美元的抚养费，等我这个单身母亲一度陷入财务危机，经过了很多生活的困苦。他给我的伤害令我痛苦不堪，有时我里面有如翻江倒海，厌恶和憎恨的情绪总是挥之不去。但是圣经的话语不断浮现，雅各书1:20那里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马太福音6:14-15又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亦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亦都不饶恕你的过犯。我多次默想主耶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时，还为那些侮辱和钉死他的人向父上帝祷告。路加福音23:34记载，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反复思想，感到内疚和羞愧。无论听了几多讲道，读了几多圣经，最重要的就是我有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活出上帝的话语，为他作美好的见证呢？我求上帝赦免我，医治我，改变我。当我决心去饶恕前夫那时，我心中的怨恨和伤痛就得到释放， 当我对前夫改变态度，同佢和睦相处时，孩子亦感到好欢欣。没有饶恕，对立嘅双方就冇可能有和平；没有饶恕，就冇可能彼此和解。感谢上帝，藉着佢饶恕嘅大爱，让我饶恕咗曾经伤害我嘅人。这样就应验了上帝的话，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上帝，正如诗篇二十三篇六节那里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中信有声杂志，
得救的记号，作者李少华。1995年，我带着三岁的仔来到美国，从丈夫团聚，憧憬着美好的新生活。但是我不识揸车，不识英文。朝头早丈夫上班之后，我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带着个仔在社区那边行下打发时间。回到住那里，公寓的房三面窗都是对着一栋围墙，让我心里十分的幽闷。于是我忽然就想找中国教会去那里认识人，希望得到一些帮助。于是在邻居的介绍之下，我就走进了华人教会。坐到那里，我心里面有些好奇，好多基督徒平时工作都好忙，星期日点解唔喺屋企休息呢？佢哋多半都有好高嘅学历，有一啲仲系博士添，点解要信上帝呢？介绍我嚟教会嘅嗰位基督徒叫做荣佳，非常嘅热情，开车接送我，有时仲会帮我照顾孩子。我同佢无亲无故，佢点解要对我咁好呢？有一次，一些香港艺人来开报道会，那阵时香港艺人乔云刚刚离世没多久，他的妻子作见证的时候却一点都不难过，反而非常喜乐，这个真的让我很惊讶。当时他讲的内容我没有听进去，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在想，他为什么这么喜乐的？还有什么事比失去丈夫更难过的事呢？这个信仰这么神奇的，他信的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呢？很多的问号在我的脑里面出现。当台上呼召谁愿意信耶稣的时候，我就不知不觉举了手。荣佳姊妹见到我举手决志，就非常高兴。当时我真的不理解，我举的手信耶稣，他为什么这么开心的？回到家，我再想下举手的事，那阵时好像就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将我的手举起来。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还不真正认识和相信耶稣，为什么要举手呢？我就开始责怪自己，因此就不再去教会了。就是这样，几年过去了，我和我丈夫开了一间日本料理店。开张之后生意并不好，加上两人的管理上面总是意见不同，成日都是在店里面吵架。回到家，甚至当着十岁的仔和六岁的女的面继续吵，我很强势，绝不让步。丈夫也很爱面子，又怎可以让老婆话事呢？我的心里面真的很痛苦无助，也都没人去讲，只好自己默默的承受，整日愁眉苦脸，但是在客人面前还要强装欢笑。每日工作这么辛苦，还要花精神去吵架，真是苦不堪言。生意越不好就越吵，曾经感情好好的我们居然产生了离婚的念头。我在学校认识了个女一位同学的妈咪，后来成为了朋友，她邀请我去教会，去的居然就是我曾经离开的那间教会。但今次来教会的心态并不是好奇或者想识人，而是想找到一根救命稻草，帮助自己尽快的脱离困境。
荣佳姊妹见到我就问我，点解你睇上去咁潮水嘅？系咪有咩难处啊？我就同佢坦诚咗我嘅近况，佢就帮忙开导我。有一日，我哋正倾偈嘅时候，教会嘅边云波牧师啱啱就走过嚟，荣佳姊妹就介绍佢嚟帮助我。我哋嚟到一间屋度，我就同边老师躺开诉说咗我嘅苦情。佢讲咗一啲话，但系我冇听入去，我净系记得佢问我信上帝未啊？我就话我唔知道有冇上帝啊。佢就话你翻去祷告啦。我就话我唔识祷告，点祷告啊？边老师说你就对上帝讲，我唔知道你系咪存在，如果你真存在，求你让我知道。然后边老师就为我做咗祷告。翻屋企之后，佢嗰句你翻去祷告吧，让我印象深刻。当晚我就试着祷告，同上帝讲：上帝，我亦都唔知道你系存唔存在。如果真系有上帝嘅话，我都想认识你，请你为我解决而家嘅困境。而呢一个祷告改变咗我嘅一生。上帝开始做工啦。我祷告之后冇耐，本来约好下午两点要去见律师去咨询离婚嘅手续，但系当日我居然唔记得咗，应该系上帝阻止呢一件事。而同一日，丈夫亦都一改往日嘅态度，好平和嘅同我讲：不如你喺屋企带孩子啦，唔好再去店铺嗰度啦。我每一个月就俾你$800嘅美金做生活费，好唔好啊？听到呢一句说话，其实按照我嘅性格系绝不会同意噶。我哋喺管理餐馆上嘈交嘅时候，我总系觉得自己系啱嘅，又点会同意将管理权交俾佢呢？我根本就唔放心俾佢嚟管理，但系我当时就莫名其妙嘅好爽快就答应咗，因为当时我谂嘅系唔使翻工，仲可以参加教会活动。唔使操心店里嘅烦心事，真系太好啦！虽然我冇取得店嘅管理权，喺人睇来好似系我输咗，其实我系赢咗噶。呢一个系我迈出顺服信心嘅第一步。而我真正尝到主恩嘅滋味，当时丈夫嘅表情好开心，佢亦都冇谂到我会咁快应承。就系咁样，我哋嘅战争告一段落，生活平静咗来。嗰一段时间，我虽然仲未真正嘅认识上帝，亦都冇悔改，但系喺寻找上帝嘅时候，佢嘅恩典就好似春雨一样倾倒喺我嘅身上。基本上我所求嘅，上帝都应承咗我。我就喺度谂，唉，信耶稣真系好啊！比如我一直都喺度揾紧免费嘅英文老师，揾咗好几年啦，都冇着落。但有一日，我喺度行过一个嘅杂货摊啊，一个嘅 garage sale 嘅时候，因为英文唔好，唔敢开口讲嘢嘅我，竟然可以同对方倾起偈嚟。喺倾偈当中，知道佢竟然系一对一免费教英文嘅老师。哇！上帝太奇妙啦！佢按照我嘅祷告应允咗我。一连串嘅事都太奇妙，睇落去好似偶然，但系我忽然意识到。上帝应允我的祷告是在提醒着我，祂是存在的，祂能够调配万事，是祂在寻找我。我再次想起我的邻居巧遇荣佳姊妹将我带到教会，还有那次的报道会，又好像有一双手我看不见的将我的手举起来，后来又遇见我的女的同学的妈妈再次将我带回教会。回想这一幕一幕的事，一切的奇遇，岂不是上帝看不见的手在安排吗？有一日晚上，我见到丈夫拖着疲倦的身体下班回家，那阵时我的脑里出现了一幅的画面，我在一个温暖的屋里面往外观看的时候，就见到屋外的丈夫受冻挨饿，好似喺度流浪，无依无求。系啊，佢唔认识上帝，而我喺上帝温暖嘅家里边参加教会嘅各项活动，唔使翻工，更唔使操心店里嘅烦心事，我 我即刻就对丈夫产生了怜悯的心，非常的心痛他。一段日子之后，上帝引领我重新回到店铺里面。有一日同丈夫配搭做寿司的时候，他就嫌我做得不好，当着客人的面将我刚刚整好的寿司抌落垃圾桶。按照我以前的脾气，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肯定会吵起来。但是那日我没出声。做完晒啲嘢，我哋翻到屋企，我做咗一台嘅好餸。当佢翻嚟，一入门口，佢嘅表情好惊讶，因为佢以为等待佢嘅系一场开战，冇谂到系一台嘅好餸。佢就问我：你喺度做乜嘢啊？我就话：慰劳你啊，呢一个系特登为你做嘅，因为你今日闹我，所以我就做好嘢俾你食。他听了之后好不好意思地抱住我说：对不住啊，今日是我不好。这一句的对不住，其实是我认识他十几年来第一次听他说的，而且是在我输了之后才听到。这一度让我明白了圣经里的一句说话，在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感谢上帝教我学习以退为进的道理，这个是我灵里学的第一课。我的学校是家庭，我的老师是耶稣，一切智慧和知识都藏在耶稣里，他里面是挖掘不尽的宝藏。店里有个熟客仔跟我说，他说我跟以前很不同，他用手在嘴角的两边拉了一个愁容的表情。他就说：你以前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见到你是满面笑容。他一这么说，我就更加感谢上帝。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变成了两个人，一个完全是得救的记号，是我和上帝有关系了，我是上帝的儿女了。但是因为老我很顽固，所以顺服丈夫这个功课对我来讲还是很困难，尤其是自己认为有一些事情是丈夫的错，不是我的错的时候，上帝在这件事他却感动我向丈夫道歉。其实我就不愿意低头，也都不愿意继续顺服下去。在这个两难之中，我开始远离上帝，不读圣经，不祷告，不愿意再追求，以为只要得救就够了。一次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会众一起唱诗歌《除你以外》，这些歌词开头是这样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当时我的眼泪啊，哇哇的流，泣不成声，怎样都止不住。上帝藉着这一首诗歌在这呼唤我回到他的身边。我重新回到上帝面前，2003年的复活节，我终于谦卑自己，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我不敢再离开他，也都不愿意离开他。我开始认真思考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在世上光阴似箭，人生就好似高台跳水，当你往下跳的时候，无论你的动作几咁优美，最终仲是要落地。重点是你会落在水里定是落在地上。感谢上帝拣选了我成为他的儿女，他拉着我的手走过人生每一个小站和每一个坎坷。如果生命中没有上帝，人生就真的没有真正的意义。我越来越明白，人真正的平安喜乐不在乎一切顺利无灾无难，而是来到上帝面前和他建立关系。我是一个好像灰尘一样渺小不配的罪人，上帝竟然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给信他的人带来了永生的盼望。我好庆幸我信靠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是能够拯救人灵魂，在人世间没有这样的大爱。
诗篇27:13-14，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最具影响力却又最被忽视，王道坤。全世界的畅销书很多，但是最畅销的书却是圣经。过去50年，世界上最畅销的10本书，统计基于人数和销售量，圣经是以39亿本排名第一，无主席语录是以 8.2 亿本名列第二，第三至第十名依次序为哈利波特、指环王、炼金术士、达文西密码、暮光之城、飘、思考致富和安妮日记，最后那本的畅销量亦都达到2700万本。过去1000年，圣经销售量在排行榜上都是第一，尤其在500年前，欧洲开始用古腾堡印刷术，印刷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印刷量非常大。1000多年前，欧美修道院的教科书就是圣经，很多有名的文学著作，好像莎士比亚名著里面引用的都是圣经。圣经是书中之书，书中之王。基督徒日日看圣经，不像那些小说看完一次就结束，圣经的阅读量更是千万倍。所以世界上最有名的一本书就是圣经。有些知识分子读书破万卷非常之叻，但是如果问他全世界最有名的圣经你读过没，好遗憾，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没有读过。如果是这样，还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读书人吗？所以不妨读读世上最畅销的这本书。出名的历史人物没办法一一地数，但是最具影响力的人是谁呢？就是圣经的主角，上帝的仔耶稣。我们先从客观的事实来看，全世界有1/3的人宣称是信奉耶稣是真神。从人类历史时间轴的原点看，耶稣是划时代的人物。很多人不知道公元元年是怎样来的。整个人类时代分为主前和主后，都是以耶稣出世的那一年为到分水岭。公元前是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即是主耶稣诞生之前，这解。比如说孔子是在公元前，即是主耶稣诞生之前551年出世的。老子是在公元前，即是主耶稣诞生之前571年出世的。释迦牟尼在公元前，即是主耶稣诞生之前565年出世的。这三个人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那耶稣是不是真实的人呢？那当然是啦。因为这些人世界历史世界课本都是用公元来计算的。公元即是 AD， 是拉丁字 Anno Domini 的缩写，英文是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是主耶稣诞生年份的意思。主后2024年就是以耶稣诞生这一年算起之后的2024年。耶稣是划时代的人物。耶稣之所以有这么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是因为他不单止是完全的人，更是完全的神，是圣灵感人童女而生，是神圣和人性完美的结合。所以他因着爱世人，在十字架上成为世人的替罪羔羊，代表上帝和人立下的新约，使到愿意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人罪得赦免，和上帝和好，成为他的儿女，同埋获得上帝所赐的永生。这个救赎的意思是任何其他的人没办法实现的。自古以来谁个比他的冤大呢？2000多年前耶稣道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人能够看到他行神迹的大能，教导的权柄，但是有些人却是以貌取人，看不起他，嫉妒他，最后因为他行神迹和责备当时的宗教领袖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在十字架上的罪名就是犹太人的王， 虽然罗马巡抚查不出他任何的罪来，甚至宣告他是一个异人，他是因为惧怕宗教领袖煽动民众闹事而将他送上十字架，人家羞辱他、鞭打他、钉死他，这个正应验了上帝替罪救赎人的计划。不过这么大的谦卑、这么大的牺牲，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根本不认识他，不认他是上帝的仔，是人类的救赎者。即便是庆祝主耶稣降生的圣诞节，亦都自娱自乐，那岂不是天大的冤屈吗？是人对上帝的最大忽视吗？朋友，但愿你能去到教会，愿意翻开圣经，好好地了解圣经，认真地了解耶稣是边个，这样你就可能产生信心去认识他，信靠他，他所赐的永生口福。
请问最近有什么好书推荐啊？
我最近开始听中信的有声杂志，觉得不错、啊、
有声杂志？
是啊，就是中信月刊同步推出的有声版，每一期内容非常之丰富和多元化，包括了有感人的生命见证、理性的科学反思、生活处事的智慧和激励人心的小品，而且播读的声音还很动听。
有没有那么好听啊？会不会很浪费时间的？
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它可以给你听的同时还可以做其他事，例如开车或者做家务，而且有时候用听的方法更加可以给我投入去它其中的处境。
真是哦，那我都来听一下了。我顺便告诉隔壁屋小美知，她成日在这里埋怨说做家务做得很闷、真是多谢你的推荐、
不用客气，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中信中信有声杂志。
神奇的人体体温调节系统，作者谭克诚。人类生活在大自然几千年，纵使是懂得怎样建房屋，但是仍然饱受寒冬和炎热的煎熬。直到1805年，英国工程师 William Strike 发明了在人类的房子里面建设中央暖气系统，人类就得以在冬季的时候享受到室内温享。而到了1902年，美国工程师 Willis Carrier 发明了冷气机，使人在夏天的时候可以享受空调，大大减少了人类在恶劣天气之中死亡的几率。大家都知道这些冷暖调节系统是经过工程师用智慧的精密计算和设计而成，不是偶然地自己出现的。产生暖气和冷气的机器是由一个叫做恒温器 thermostat 来调节。当你定下了一个室内理想的温度的时候，恒温器就会计算室内温度和你设定的温度的差别。如果太冷，恒温器就会开动暖气系统，产生热能来让到室内的空气加温。如果太热，它就会启动冷气系统，将空气里面冷却而降低室内的温度。其中的调节过程都是根据热力学的程式设计。人体体温调节系统的神奇。你有没有想过，原来人类和所有的热血动物都是有一个很精密设计的热力调节系统，才可以让我们活在摄氏37度的体温里面。笔者就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实验室里面做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时候发现，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是几咁的完美无缺。当时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这个触发了我开始怀疑进化论，并且作出深入的研究。当我在研究后发表的一些结果，原来就显示出人体的热能调节系统是非常的神奇。成年人的脑袋里面好像有预定了的一个温度，就是摄氏37度或者华氏 98.6 度。 而在正常的情况下，每一日这个温度的升降都会保持在摄氏 0.5 度里面。如果离开了这个 0.5 度的摄氏，人类呢就会感觉到不舒服，升得太高或者真的降得太低的时候，人呢就会甚至会死亡。人体里面有三个的系统来调节这个热能的升降，而使到脑里面的温度一定是保持在摄氏37度里面。这个热能调节系统有三部分，当人类在很酷热的天气的时候，它的皮下神经就会使到血管首先扩张，试图将体内的热能带到皮肤层，然后将热能扩散出体外，所以血管是有传热的功能。如果这个散热的功能还是不足够，身体里面的温度仍然持续上升的话，脑里面的一部分叫做 hypothalamus 下丘脑，就会使到皮肤的汗腺排出汗水，汗水蒸发的时候就会将皮肤的热能散发出体外，使到脑的温度保持在摄氏37度。这个散热的系统就好像我们房子里面的冷气系统一样。相反，当人在很寒冷的气温的时候，皮下的神经就会使到血管收缩，试图是阻止体内的热能带到皮肤，让体内的热能可以保持。如果这个保持的功能还是不足够的时候，体内的温度仍然在下降，脑部的下丘脑就会使人类开始颤抖，全身的肌肉在颤抖的时候就会产生大量的热能，而且是会保持在脑下面的温度不会持续下降，稳定在摄氏37度里面。这个产热的系统就好像我们房子里面的暖气系统一样。这三个调节热能的系统为什么能够这么准确地运作呢？完全是依靠下丘脑里面的神奇控制。下丘脑就好像一个电脑，很准确地计算出体外和体内各个部分的温度和热能，而且在适当的时间启动、调节和控制血管的直径、汗腺和肌肉的运作。在我的研究里面，我就使用仪器和电脑计算出一个人进入一个摄氏45度的炎热房间的时候，人体会吸收的热能和它透过新陈代谢的体温改变，就清楚地看到下丘脑神奇的控制力。当人在某个环境里面，他的身体时刻都是向四周环境散发或者吸收热量，这些的热能都可以用以下的英文字母代替。 M metabolic heat， 这个是身体因为新陈代谢产生的热量。 C convective heat， 身体吸收空气里面的热量。 R radiative heat， 身体吸收物体的辐射热量。 S heat storage， 身体综合感受的热量。 E evaporative heat， 身体因为流汗失去的热量。图二就显示了一个只是穿着泳裤的男子，他是我们的实验者，进入了一个炎热的房间里面。他的皮肤平均的温度 TS 因为吸入了热能就随着室温而升高。这个时候他的身体感受到 MCRE 这么多样热能的冲击，而计算出一个热能总数 S。 用热力学的计算，这个 S 就相等于 M 加 C 加 R 减去 E。 图二下部分就显示人体感受到这些热量的升降，在炎热的房间里面，空气的热能、C 线和四面八方物体的高温辐射 R 线都在上升，而 S 线是最粗的一条线，它综合了身体感受的所有热量。大家可以看到，当 S 线升到最高点的时候，皮肤就开始流汗，汗水蒸发帮助了我们散发热能，于是 S 线就会开始下降。最神奇的是，当 S 线下降到零的时候，脑里面就会叫汗水保持在那一个水平。 S 线在零点保持了10分钟，而我们口腔里面的体温在整个的实验过程里面都保持在摄氏37度至 37.3 度之间。下丘脑怎样能够这么准确地启动身体里面各个的器官来调节我们的体温？这个不是完全打破了进化论吗？因为进化论认为万物都是在没有设计、没有蓝图、没有控制地盲目碰撞之下，经过了亿万年的时间形成。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人体温度的调节系统断不可能是进化而成，就好像房子里面的空调一定是有一个远比人类高超的工程师设计，而这个工程师就莫非是一定是我们的上帝莫属了。人体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奥秘，科学到如今都是无法解释透彻，人类再聪明讲到底都是一个有限者，无限的上帝创造的奥秘是无穷无尽，好像一座永远都挖不完的宝藏。每一次的发现只不过是科学的一个小进步，面对无法解释的事，我们不能够用自然一个词就将上帝大能的作为和大爱的恩赐予以否定。虽然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但耶和华所做的各适其用，所以我们都应该好像诗人一样，在上帝面前表达我们的感恩。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诗篇28:7-8，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统帅，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
谁的神迹最了不起？作者张日平。问题：在教堂听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以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真是了不起。但是少林寺的僧人可以飞檐走壁，亦都有印度大师能够凭空变出圣灰、戒指、神像等物品赐给信徒，亦即是说所有的宗教都或多或少有神迹可以震慑他人。那我信哪个好呢？諗下，我觉得相信最高之上帝的神迹应该是最了不起的。但是请问哪个是最高之神？哪个的神迹最了不起呢？回答：与其上帝能行神迹是合理的，因为不可以行神迹的上帝根本就不是上帝。彼得在他的讲道里面是这样讲，记载在《使徒行传》2:22，上帝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换言之，耶稣的神迹是叫我们知道他是上帝。另一方面，印度教、佛教、道教都各自有他们自豪的神迹。首先，是不是所有的超自然事件都是来自上帝的呢？不见得，
因为魔鬼都可以行异能。例如圣经里面都记载了一个叫西门的人，在使徒行传八章十一节说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巫师被邪灵附体之后可以占卜或者有其他的特异功能，亦都是我们成日都听到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说行神迹的就是上帝，亦都不必要因此而感到震慑。其次，是不是行的神迹最了不起就是真神呢？这个想法亦都错不到去哪里。因为圣经记载耶利米书十章六节，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靠着上帝的力量行神迹并降十灾，埃及的术士照样模仿了三样，之后就再模仿不来了。在出埃及记八章十九节是这么说，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上帝的手段。神迹之书的作者曾担任新闻周刊宗教专栏编辑多年，他在书里面陈述各大宗教所报道的神迹。除了圣经的神迹之外，还记载了穆罕默德在沙漠中引出水和食物，印度教的灰斯拉 Krishna 举起了一座山救了一村人，佛陀腾空而起分身而复合等等。我就觉得很奇怪，全书里面竟然没有提到耶稣复活，只是可以找到最言中他的解释。他这样说，我没有包括耶稣的复活是因为没有证人，而且不是耶稣本人行的神迹。事实上耶稣复活有很多的见证人，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而耶稣亦都是叫自己复活的，参考约翰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蓄意忽略耶稣的复活，结果所有宗教里面的神迹就不相伯仲，比如医病、预言，甚至水面行走等。要知道复活才是神迹中的神迹，使耶稣学立鸡群。所有宗教教主中有哪个曾经复活呢？答案是没有的。穆罕默德没有，释迦牟尼没有。若深入研究，曾经有几个西方神秘主义者和今日的印度大师宣称有复活的神迹，但是都没有死亡的证据，更加没有同时代的见证人，所以他的可信性不高。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罗马书一章四节。为什么呢？创造宇宙万物的才是真神，他若能创造万物，就必包括创造生命，所以他可以恢复生命。换言之，只有掌管生命的真神才可以复活，所以他能逆转死亡的恐怖，去除死亡的毒钩和权势。参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到五十五节，没有任何人可以创造生命，所以他们无复活，亦都不可以叫人复活，只能够证明他们不是真神。复活显出耶稣是生命之主，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这话是非常可信的，因为正如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的记载，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你愿意相信耶稣，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吗？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过年与丘吉尔画像，作者钱志群。过年是一件开心的事，但过年又意味着什么呢？每一次庆祝就意味着我们的寿命中又流走了365日，即是说你又大一岁，小孩子慢慢长大成人，大人慢慢变成老人。当我翻看自己过去总不情愿拍的照片的时候， 而家反而好留恋嗰阵时嘅青春，甚至觉得自己都靓仔过。而家人而家帮我拍嘅啲相，总系有啲唔如意嘅地方，因为过去同埋而家嘅照片对比之下，嗰个反差好容易令我感叹青春嘅流逝。普通人又好，名人也罢，全冇例外。有啲媒体好奇将一啲名人嘅年轻相同埋而家嘅相排列咁对比，真係令人好感慨岁月不饶人，时间有情亦都冇情。丘吉尔系人普遍熟知嘅英国前首相，佢曾经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领导英国人民战胜咗法西斯，被认为系二十世纪伟大嘅领袖之一，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家。不单止这样，画画一直都是丘吉尔最好的爱好。在丘吉尔80岁那一年，国会为他庆祝他的生日，请了画家格良厄姆萨瑟南为他画了一幅画，并在他的生日那天送给他。原本以为他会很开心，没想到他竟然相当的愤怒，因为他觉得自己被绘画那幅画又老又硬。丘吉尔过世之后，他的妻子就将这幅画完全销毁了。画家萨瑟兰得知之后，认为这个是对艺术的破坏，亦都对他们之间的友谊的破坏。画家认为自己没有做错，只是怪时间令到丘吉尔变成这样的样子。丘吉尔会死，人人都会死，但是其中那些信上帝的人在灵里面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就会将他们带入到去永恒里面，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上帝特别应许信他的人，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10:28。他们虽然都会离开世界，但他们的灵魂以及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复活的灵体将来都会在天堂里面，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信了上帝，我们虽然可以怀念逝去的青春，但是不用伤感，亦都不用为到我们的衰老的画像而嬲怒，因为有了永生永恒，一切都成了人生的逗号。过年的时候，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健康长寿的祝福，就能够每一日令到我们惊讶地成为现实。上帝令到毛毛虫变成花蝴蝶的奇妙，人都没办法理解。我们能够由有限进入到永恒，由死亡进入到永生，虽然更加不可思议，但是这个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就真不应该以人的有限骄傲地一口地否认，否则一错失可能就成了千古恨。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马先生的感叹，作者仲恩。我在网上看过一个短视频，人称马爷的马未都先生有一番感慨，人的心态会随着时间有明显的改变，特别是过了50岁之后，每过10年都会加深悲哀的感觉。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是比得年岁值钱，如果可以俾到我返去过去嘅话，我愿意失去一切，但係冇用。人就係后生嘅时候值钱，其他都唔值钱。乜嘢社会地位财产到时候都係得个零。马未都究竟係乜嘢人呢？喺百度上面搜查一下，就知道佢都算得上係有名人士。有京城收藏第一家嘅美誉，曾经创立咗国内第一家的民营博物馆，同时他还是一位作家。按理由来讲，一个出人头地、有身份、地位和财富的人，内心应该有满足，他的一生应该没有白过的。但是近年来，70岁的马先生终于认识到，世上面一切都是短暂和虚无的，这些事都不能够使人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圣经记载了两位古代的伟人，他们的晚年的感慨都是值得世人的反思。一位是3000多年前以色列人的领袖先知摩西，他在领以色列民族由寄居为奴的埃及出来40年的旷野路上，看到太多的死亡情况，晚年作了一首感叹的诗。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篇90篇10节。摩西在诗里面劝导人话，只有上帝是超越时间，由亘古到永远，所以人终极的盼望在于上帝。人最好的归宿，以上帝作为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同上帝永远同在。积极的人生可以由认清人生苦短无常的事实开始，将视线由人转移到上帝的身上，谦卑祈求他的怜悯，靠着他的恩典过一个有智慧、喜乐、荣美的人生。另一位古人就是以色列全盛时期的君王所罗门，他拥有权力、地位、财富和女人，按世俗来讲，他应该是世界上面最快乐和最满足的人。但是他晚年在上帝的面前反思，醒悟到自己所有拥有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传道书1章2节，一个人所追求的如果只不过是世上面的好处和个人的欲望，想由短暂生命享受里面去找满足，就注定会失败。上帝早已经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传道书3章11节，世上面短暂的一切自然都没办法真正满足到人对永生的渴求。所罗门王留给后人的忠告就是，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做你的主。传道书12章1节。所以无论是马先生又好，我们又好，但愿我们能够在摩西和所罗门王的话里面得到启示，不单只是看到人生的虚空，更是以此为契机谦卑寻求认识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和生命的独一真神，得着上帝所赐生命的平安、满足和盼望。
希伯来书12章1至2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种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世上只有你一个，作者白衣。你知道吗？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你是独特的，你的存在并不是偶然。上帝赐给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指纹、声音、视网膜、面庞、 DNA， 甚至连静脉血管都各有不同，可以用来做身份的辨认。你是独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以色列王大卫因为认识了上帝，看到生命的奇妙，不禁赞叹地说，我的肺腑是你上帝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篇139篇13至16节。不要以为你不认识上帝，看不到上帝，上帝就看不到你，上帝早已经认识你，而且还知道你的过去未来。所以不要以为你所做的事神不知鬼不觉，亦都唔好睇轻自己，更加唔好狂妄自大，唔信自己系自己嘅主人，因为你系被造独特嘅。喺上帝嘅眼里面，有你独特嘅一个位置系冇人可以取代嘅，冇人能够替你遵行上帝嘅旨意，冇人能够代替你承担上帝托付你嘅使命。你必须要用你独特的生命荣耀上帝，造福世人。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